第十四集，
我的婚礼就这样开始了。证婚人原本该是袁家的太子爷，现在改成了他们家的二公子。这是韩老学士的主意，用以防范某些受人指使之徒前来捣乱。风流倜傥的袁二公子在祝词的最后忽然吟了一首诗：乍酌微眠强自胜，阴晴向晚未分明，南回寒雁掩孤月，东去交锋暗九成，细居留身争一瞬，穷生催梦欲三更，更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我扭头问巴斯蒂安，巴斯蒂安摇了摇头。哎，他说的这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在说他自己吧。我的新婚之夜是我记忆里最索然无味的一夜。揭开盖头后，我仔细打量着新娘的脸，可是那张胖乎乎的脸竟然丝毫没有新娘该有的羞涩，就像已经当过无数次新娘那样。韩野嫔低垂着眼帘，坐得纹丝不动，就像寺庙里的送子观音似的。我在他旁边的床沿上坐了会儿，忍不住说：哎，你这算什么呀？我到底是娶了你，还是算入赘你们韩家？这个比我年长两岁的新娘，她的沉默让我说的每句话都显得那么的稚嫩与不着调。我使劲地咂了下舌头，又说：你干嘛不出声啊？说着，我脸上挂起无赖般的笑容，把脸凑到她涂着厚厚胭脂的脸前。嘿嘿，哎，我娶的不会是个哑巴吧？这时，新房的门被轻轻的叩响，我的新娘韩家大小姐终于轻轻吐出两个字：“
进来。”
韩家的四名丫头端着热水进来，在喜娘的指导下伺候我们洗漱与梳理。换掉婚服后，喜娘笑着说：“
姑爷，该您出去敬酒了。”
我累了，我要睡了。我从来都讨厌有人对我指手画脚。我瞪了他一眼，韩野嫔这才第一次看了我一眼，但马上又垂下了眼帘。他抿了抿鲜红的嘴唇之后，不等我有所反应，就朝那名喜娘微微一抬手说：
还是出去招呼一声吧，不然会让人笑话的。你先出去，就说姑爷马上就来。
我又回到了无忧城，回到了那个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，可我都快认不出它了。在一江之隔的北上城里，大量的陈旧建筑被无情的推倒，西式水泥楼宇在无忧江沿岸拔地而起。持续的战争终于结束，新的战争还没有开始。那些曾经鸟儿一样惊慌逃离的公司和商社，这会儿又扇着翅膀重新回到了乌油江两岸。无数的货轮与货船在江流中往复来回，他们带来了改变这座城市所需的一切人才与原料，也带来了远方城市里流行的汽水、电影与玻璃丝袜，以及那些穿着玻璃丝袜与洋布长裙的白俄妓女，当然还有踩着木屐的日本歌舞伎与寡淡无味的清酒。丰乳肥臀的女人们日夜不停地招摇过市，她们就像这座热气腾腾城市里蒸出来的白馒头，热气腾腾地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父亲兴致勃勃地带着大队随从陪同他的家眷登上城楼，他大手一挥对我岳父说：
不出十年，啊，这里就是一座天津卫。 再过20年，这里就是一座上海滩。
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目标，他已经着手在全省兴修铁路，并且从法国、英国与美国请来大量的工程师、地质勘探家，正在对我们全省的地貌进行一次全面的勘察。他要让从乌尤城里出发的每列火车都能够经过他所辖的每座城市，同时又担心战争一旦再次爆发，敌人的军列也会在我们全省横行无阻。我的父亲孙归军突发奇想，他让那些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把两条铁轨间的轨距缩短了一寸。他坚定而自信地说，我的境内只能行驶我的列车。我那见识过大世面的岳父在听完这些后频频点头，他在我岳母耳边由衷地说，
还是老爷子说的对呀，啊，谁说草莽英雄不是英雄了？
3天后，从全省各地赶来的军政要员云集乌尤城，还有闻风而动的各大公司的买办与经理，还有那些想在城里设立领事馆的各国外交官们，他们为我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特产与精巧之器，前来祝贺我早在1年前就已经举行过的婚礼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在我父亲的授意之下，他要为我与我的妻子补办一场乌尤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婚宴，用以报答母亲与我在北京城里为他脱险所做的牺牲，更是为了感谢韩家对他儿子的不离不弃，顺便也昭告世人，他孙归军重掌了大权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盛宴开始时，父亲举杯只说了一个字儿：“喝。”整座乌尤城里唯一怅然若失的只有我的二哥宝山。宴会之后，他决定重回日本东京，回到他的妻儿身边。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临行前夕他竟然破天荒地向我道别，说他虽然学的是政治与经济，但从内心里喜欢日本的文化与艺术，他要好好的去潜心钻研他们。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假话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跟我说过为数不多的话里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哪句话是出于真心，但我还是对他说了句真话：“你喜欢的是日本的女人吧，弟妹？”老三他是太得意了，他都忘了福兮祸所伏这句古训。宝山的脸竟然红了，他看了眼陪坐在一侧的韩野平，诚恳地说，
二哥说的是。
二哥，你就别文绉绉的啊，大半年了你还没给我送过一件贺礼了吧？
这话像是提醒的，他马上起身告辞，并说这就回去给我补过来。很快，大房院里的仆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漆盒，里面装的是一册日本的浮世绘。仆人说，二少爷再三关照，这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孤本，是件古董。我随手翻了翻，不就是彩绘的日本春宫图吗？我又把里面的彩图仔细看了一遍之后交给韩野平。难怪他要回日本。
哼，你这个二哥真有意思。
韩野平只翻看一页就随手放在一边。我的太太韩野平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她从来不会把心里的好恶说出来，更不会摆上脸。书香门第与官宦世家共同孕育出来的女人就是与众不同，这也是我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儿媳妇的原因。她经常把韩野平带在身边，出入乌尤城里的各种场合，就像又多了个贴心的女儿一样，很快把她培养成了一个戏迷，却从来不去细想听话 就是媳妇儿巴结婆婆最好的一种方式。她还经常在我耳边提醒我：“
儿子，你娶到了一个贤惠的好媳妇儿。”
可我从来没觉得韩叶萍好在哪儿，论相貌她比不上腊月，就算到了床上也不如这个丫头来的乖巧与灵活。韩叶萍做什么事儿都是大大方方的，四平八稳的，她总是用一种平静的眼神看着你，让你在兴致盎然时常常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。